叫罗马政府的。特别讲到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牌子用三种文字写啊，用拉丁文就是讲到罗马，用希伯来文讲到犹太，讲到宗教的世界，用希腊文特别讲到世界的文化啊，就这三个世界联合起来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保罗这一路上所碰到的三个最大的攻击也就是这三个，对不对？这个犹太人律法派讲到宗教的世界，而希腊文化外邦的风土人情各种的假神啊，讲到希腊的世界啊，希腊文化世界，而最后现在来到了罗马的逼迫了啊，从主后64年开始，罗马的逼迫开始，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就面临到第三个阶段的逼迫，而这个逼迫把他的命取去了啊，他不久以后上了断头台。他被抓以后大概不到多久，大概没有太久的时间，可能几个月，也许不到一年，他就在罗马城外大概几个 miles 的地方被人放到断头台上，那么殉道了啊，他殉道。那么提摩太，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后书的时候，特别说希望提摩太赶快能够赶来啊。那么历史上或者我们都不知道保罗最后见到他了没有。就是他很希望再见到提摩太一面。那么提摩太，我们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7年、68年左右，那么他不知道见到他没有。但我们从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呢，我们知道提摩太也曾经被抓起来过，他说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好，这是在希伯来书第13章那里讲到的。所以换句话说，提摩太很有可能赶来了。那提摩太可能来看望保罗，或是在跟保罗来看望保罗的时候，他也被抓。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这本书写成的时间啊，虽然我们不敢确定一定是哪一年，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至少是在主前70年以前写的。啊，对不起，主后70年以前写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太子提多将军啊，他率军去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把整个圣殿拆毁烧掉，杀了许多的犹太人。而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里面完全没提，仍然提到圣殿里面各样的敬拜，圣殿里面各样东西的意义是什么，讲到进到至圣所，讲到什么啊？所以那时候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这希伯来书的成书至少是在主后70年以前，所以很有可能提摩太就是在保罗写完提摩太后书以后他来，他可能也被抓了。当然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啊，但是提摩太却没有殉道，被放了。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的时候，讲到保罗进耶路撒冷，神让他学了一件很宝贵的功课。他看见雅各殉道，但是看见彼得在监狱里面，神却差遣天使去救他。那那一件事情对保罗这一生是一件很清楚的一个帮助啊，知道我们这一个人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主权的手下，同样是神的仆人，同样是为了神的见证，一个殉道，一个神差天使去把他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保罗殉道了，但是提摩太留下来啊，那这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手里面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前书只是讲到一些异端的学说，但是整个教会呢还可以去帮助他们怎么样去建造，但是到了后书整个环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整个从前只是讲到有一些可能的预言到会有一些败坏，而是后书你就发现败坏已经出来啊，而且逼迫出来啊，所以保罗在后书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去讲整个教会了，他就把整个重点集中在个人的身上啊，他就集中在提摩太的身上，来帮助他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还能够忠心的站得住。所以你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书信中你把所有的保罗写的你要或是要什么或是你不应当怎么样，把所有他这些叮咛嘱咐你列出来的话，你会列出来大概10几20几个，等于是这个一个年老的父亲啊，或是一个师父啊，这个父亲对孩子，师父对他的学生最后的叮咛啊，一个一个讲。他真，我想我们随便举大概3、5个例子啊，我这边列的起码10几个，那我们只是简单看一下，像第1章第7节啊，对不起， 第一章第七节这边提到说，你要把这个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说到那个火在我们里面可能已经快要灭了啊，可能快要冷淡下去了。保罗说要把它眺望起来，啊，把它眺望起来。那底下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那么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这样子的叮咛啊。那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发现没有。然后第二节啊，他说，你所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然后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发现保罗在这里一个一个的这样子讲啊，要提醒他。像第七节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这是叮咛。那每一个叮咛都是保罗心里面觉得提摩太需要知道的啊，这个好像这个真的是放不了心啊。就跟念慈回台湾的时候留下我们三个，今年年初他就会讲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你们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啊，讲完了还是不放心，上飞机前还要讲你要那这件事情不过是地上很小的事情，我们都要你要了啊。那孩子去上学我们也是说你要什么啊，到别人家去住一个晚上，我们告诉他你睡觉一定要盖被，晚上不可以踢被，什么这些一直叮咛。那保罗这个叮咛跟我们这个层次是不能比的啊，啊他是要去见主了啊，而且有这么重大的使命，那个教会整个教会的往前，那是教会刚刚成立的阶段啊，整个福音的往前，国度的扩展，那整个重任等于说今天保罗必须要交出去，而交在提摩太的手上。提摩太是一个胆怯的人，而且身体常常不好啊，他屡次患病，胃口不清啊，然后身体常常有各样的软弱。保罗要把这样一个责任交给一个这么看起来是软弱，不仅仅肉体甚至在个性上都软弱的人，但是保罗要交给他。你知道保罗心里面真是叮咛，你要啊。所以你看他这边我们刚刚念的这一节，他说你要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弟兄姊妹，像我们平常读到这样一句话你就读过去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写这句话他心里面是多大的负担？凡是神的话出来我们要思想。那我可以问弟兄姊妹一件事情，你就晓得你在主面前有没有做了啊？像我们听到神的话不是光给我们听的，也不是给你光阿们的，神的话要去思想的。像我们主日听到道以后 回到家这一个礼拜里面会再去想主日讲什么的，或者把那些话不是只是去 remember 它，而是说要让那个话能够在我们里面昼夜思想，而在我们里面生根，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一直在那里吸收神话里面的丰富的。你自己里面知道我们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神的话可以从左耳进来右耳出去啊，一桶水聚会里面你带了满满的回去，你可以一直漏漏漏漏通通漏光光。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你不能光听，你不能光赞成，你不能光阿们，你要带到主人面前去默想，去咀嚼啊。所以利未记里面讲到那个不洁净之物的时候，凡是不道绝的神都是不洁净的东西。讲到那个四个蹄的啊，他们不道绝的那些动物，神说是不洁净的。因为所有进来神所给你的恩典，你不会去反复思想，你不会在主面前去体会它，就是囫囵吞就没有了啊。那么神不喜欢这样子的。所以你看保罗写的任何一个点，第二层我们觉得好像是唠唠叨叨一点一点的，其实每一点都有它的意义在，很深的意义在啊。它里面讲了很多啊，像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真的讲不完呢。好，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发誓，他一个你要，一个你要，或者你不要，或者你当怎么样子，而真是一个年老的父亲对他的孩子，啊，一个师父对他的学生，啊，一个伟大的战场啊，身经百战的老将，等于把他的这个指挥棒交给下一个人，啊，那这真的是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话，就跟摩西对约书亚一样，一再的叮咛他，一再的告诉他，你不要，你要刚强，你不要胆怯，你不要害怕。那约书亚真是充满了害怕， 那提摩太一样充满了害怕。当我们读这些书信，我们因为没有认识提摩太，只是从很多的学者这么说，说提摩太可能是个很胆怯的人。其实我在想啊，再刚强的人面对这么大的责任都会胆怯。提摩太不见得真的胆怯，因为真的责任太大了。太大，你想想看，整个主耶稣传下来的使命，传到保罗手上，整个教会起来，而教会起来本身的责任已经大得不得了了。 要提摩太去澄清，而这个教会的环境却是面临到这么多的攻击，各样的异端学说、犹太教的逼迫，现在连罗马政府出来杀人，你晓得这个担子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得起来，所以保罗一再在这边讲，他说：“我儿啊，你要刚强，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把主给我们的恩赐、主给你的恩赐如火一样眺望起来，因为你要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谦守的心，我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点不会去觉得提摩太怎么这么小胆啊！我真的是觉得提摩太好可怜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担这么大一个担子，而他心爱的保罗啊，他属灵的父亲，他这个属灵道路上的指点者啊，他的师父马上就要殉道了啊！所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啊！
在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呢，第一件事情重在帮助成全这个器皿啊，把各样他心里面所讲的话想要说的都告诉他。那第二个呢？那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提摩太的背景是一个更深的逼迫啊，而且呢也是业更深的时候。那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把整个当时的困难啊。 那么讲到这三个主要的困难，保罗提到这个困难，然后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子去应付这些困难，啊，不要光在那边叫说死火了死火了啊，也要去拿去水来去浇火。这保罗不仅仅告诉提摩太多么危险，有多么多的难处，而且保罗在这里似乎在这一切的难处的里面，他为提摩太指点一些出路啊，告诉提摩太怎么样在主的面前来面对这个难处，怎么样来得着力量。 那第一个我们讲到他那个苦难跟逼迫啊，各样的逼迫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什么叫做恩典啊？我们的主是一个赐恩的神，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今天把一切的恩典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起来，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啊，因为主曾经说过：“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啊，所以在面对这么多的困难里面，要不要忘记那位赐恩的神，他 always 在这里帮助我们。而且呢，他也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啊，他曾经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所以保罗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把当初你所得的恩赐，再像火一样把它眺望起来。” 要去搅动那个火啊，要去叫让这个火能够重新升起来。许多的时候，一个心愿在我们的里面啊，或是一个奉献在我们的里面啊，慢慢慢慢，或者一个恩赐在我们的里面，久了，如果你不去用它，你不去培养它，你不去让它继续成长的话，它会灭的，它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要把那个恩赐眺望起来啊，我们在主面前所有所得到的心愿啊。 他讲到神所给我们的实在是那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啊，在这里帮助他。而第二方面呢，保罗告诉他说：“你要能够靠着主啊，靠着主的得胜和他的大能啊。”所以他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不要以给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为耻。”他说：“总要按着神的能力，换句话说，神的能力在这里啊。” 成为他的刚强，成为他的帮助，而在第一章第十节，他特别说到基督的得胜啊，已经借着死啊，已经他已经把死废去了，所以基督的得胜。而在第二章这边，他也特别说到啊，他说你要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 看见没有？讲到大卫的后裔，特别讲到他是要做王的，神所拣选的那个做王的那一位。讲到基督的得胜，所以他在这里面特别的提醒提摩太啊，大卫怎样会做王，基督一样做王啊。 他是大卫的后裔，而且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等于在帮助他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莫大的能力啊，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啊，帮助他。他就所以他底下就告诉他说，如果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好，我们如果能够忍耐，必要和他一同作王。等于帮助提摩太知道这是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要经过的。好，所有的苦难，所有的忍耐，有一天都要过去，那是我们要跟主一同作王。好，那么第三方面他就告诉他怎么样来信靠这个信死的神啊，这是在第一章第十二节啊，保罗说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真知道说他所信的是谁。第二章第十三节保罗也告诉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等于在这里提醒提摩太，我们今天所侍奉的神，我们知道他是大能的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好，我们所有交托他的，他能够保守住。就算我们失信了，他还是可信的。所以等于这样，第一方面讲到他面对这些困难逼迫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那第二方面呢，面对各种的异端学说啊，那就是我们前面也提过的，那么他应该怎么样。在消极上保罗告诉他，你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辩，不要去跟他们争辩吵来吵去的啊。那这个是第二章第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的啊，他说不要去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啊。那第二章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毒疮，越浪越大啊。就讲到说你不需要去跟他们辩啊。那么第二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他这边也是一样啊，第二十三节他说那个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进的。换句话说，对于这一切的东西根本就不要去跟他们争辩去吵啊，因为一点果效都没有。但是在积极上呢，保罗说要告诉他说你要按着正义在这里分解真道啊。所以在消极上不去做一些无谓的争辩，但是在积极上你要好好把对的传出来。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一切错误的教训，一切异端学说我们该做的。所以我刚刚讲到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到保罗非常重视那个教导啊，要按着正道分解真理，要去教导人，而这个监督必须善于教导主的仆人啊。像第二章翻过来二十四节他说，主的仆人呢，不要去跟他们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来劝诫那个抵挡的人。换句话说，这个教导是多么的重要啊！主的仆人要会教导，监督的条件之一也是善于教导啊。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也说，你所听见的也必须啊，要能够交托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啊，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在主的话上，在主的道上下功夫，不然我们拿什么去教导别人，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人都已经开始带查经了啊，在各个不同的团契不同的教会，那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真的下功夫啊？对主话的认识，对主话的经历，到底能不能成为别人的教导，我们真的要下功夫的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就告诉他在积极上啊，十五节你要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神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在第四章最后的时候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且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天真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弟兄姊妹看见没有，这是保罗最后要 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提醒他要好好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不仅仅是这个样子，而且说到末后的世代，人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你越讲一些正的道理，越讲一些属灵的东西，人越不喜欢听，耳朵发痒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小孩子想睡觉的时候喜欢抓耳朵，对不对？耳朵发痒啊。你跟一些人讲一些属灵道理的时候，大家就想睡觉，只是不会拉耳朵就是了啊，就想睡觉。那讲到第二个啊，那保罗告诉他怎么样去面对困难。那第三个去面对的困难呢，特别去面对整个世风日下啊，人心越来越败坏的世代，讲到整个世代的堕落。所以第三章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底下讲了20多项所有的情形。这种情形不仅在保罗的时代已经开始出来，到了今天我们只能说这种情形只有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像这边讲到第一个，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我们就看 只看这个排行榜头三个啊，人专顾自己，你就发现今天的世代比从前人更容易专顾自己，对不对？大家没有空去管别人，并不见得说要是坏心不理别人。有的时候像我们在教会讲挂人挂人挂人，讲个老半天讲不，大家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自顾不暇，对不对？你并不是存心要去害别人，也不是存心要去不理别人，但你就发现你这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讲了老半天，大家就是没有办法做，也很自然的就是你自己顾都顾来不及了。所以你看这边讲的情形，末后日子的特点啊，人就专顾自己，然后贪爱钱财。今天台湾中国大陆，不光是这个台湾中国大陆了，全世界都一样，都是向钱看啊，每一个人都是在乎钱财的事情，追求这些东西。而讲到那个自夸，讲到人性的骄傲，没有神啊，没有神，来到教会里面人也要自夸。虽然就是讲到整个幕后的情形啊，所以在保罗在这里等于就提醒提摩太，整个世界是当我一直往下走，而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时代，你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那人若自己也脱离卑贱的事，他必要做贵重的器皿。讲到神需要贵重的器皿。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被神用，你必须要脱离，你必须要出来，你必须要离开不义，你必须要自洁，讲到要保守自己，出于泥而不染。他保罗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讲到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我们刚刚讲的，讲到整个时代的情形。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诉他，你要怎么样保守自己的纯正，要脱离，要出来，要逃避啊。讲到我们消极上面，在积极方面要去追求。那第二个要教他怎么样忠于自己所托付的啊。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个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那个小字里面说到也能够保守他所交付我的，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不仅仅我们有心中忠于神，也愿意帮助我们。他说我从前，你从我那里所听见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用信心爱心来常常守着，这是在第二章第15节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讲到那个持守的力量，那个守住自己在主面前所承受的啊。那保罗自己的榜样也告诉他，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啊，不然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甚至我可以说严重一点，可以说到陷阱啊。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同伴来。我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姊妹讲到这句话，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啊。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我们被神救出来，也许我们可以脱离一些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所相处的同伴，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你常在一起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常常影响了我们的脚步。
因为你很可以在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中间，你觉得你算不错的，但是你整个的往前却因为这个不错让你停下来，或者整个教会是一个不追求的教会的时候，你自己脚步也就松散，也就随便。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很小心，什么叫做神忠心的人啊？能够忠于所托的，能够保守自己的纯正，我想我们已经很难了，但是稍微能够了解，能够从罪恶从不义里面出来，但是忠于自己所托的，什么叫做忠？要当别人热心的时候他当然也热心，但是当别人不热心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热心，对不对？好，当别人在那里敬虔爱主敬虔的时候，他也敬虔他也爱主，但是当别人冷淡退后别人不敬虔的时候，他还是敬虔。当别人在得时的时候，别人会传道啊，这么多人喜欢听啊，这么多人到处讲啊，但不得时的时候人家不传。但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是无论得时不得时，就算你厌烦这个纯净的道理我还是要传，就算你抵挡你逼迫我还是要传，这叫忠心。当同伴都倒下去都妥协都随便了，但是我还是站住，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啊！就所以昨天晚上我父亲交通到波饼聚会的祷告，其实说老实话，我个人是很感动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反正等嘛，谁，反正我们不祷告，于波波一定第一个祷告，或者红姐一定会被逼出来祷告，所以我们就散在那边。但是我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你看见你的身份，看见你做这件事情的原因，看见你的托付的话，你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该做的我就是要做，啊，这叫做忠心。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几乎整个要结束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负担盼望都放在提摩太的身上，他希望提摩太能够保守他的纯正，希望提摩太能够忠于神所托付他的，所以他一直说我儿啊，所托付你的你要保全，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那么保罗在这里第三方面也特别提醒他的身份他的角色，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讲，但是这个几个角色大家回家去默想，通通集中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他至少提了好几个角色啊。第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这第二章第三节。第二个是在场上比武的，你必须要按照规矩，而且你要知道你要得冠冕，在这里是摔跤的，在这里是比武的，你不胜即败，你不可能是平手的，在神的面前你跟仇敌的征战不是你赢就是他赢啊，只有一个可以得冠冕，不是你新造的生命得冠冕，就是你旧造肉体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这叫他在场上比武的啊，你必须要认真啊。那第三个讲到是劳力的农夫，第二章第六节。那第四个讲到做神无愧的工人，第二章第十五节。那第五个讲到属神的人啊，那这个稍微难看出来一点，这是在第二章第十九节，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讲到是属主的属神的人。那在哥林多不是在提摩太前书就比较清楚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啊， The man of God，讲到属神的人是一个神的人啊。那第六个讲到贵重的器皿，人若自己也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而第七个讲到主的仆人，讲到一个奴仆的身份在主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到第二章里面保罗把这七个角色提醒在提摩太的面前，那每一个角色都是何等的宝贵，说到我们在主面前的那种身份那种角色和我们该在主面前该有的托付，大家清楚吗？哈，七个。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停在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是保罗写的，因为觉得没有别人会写出这么好的书，因为他用的话，用的这个写的真理，跟保罗的书信都非常非常的类似啊。但是也相当大，至少有，我想大概是一半一半啊。那有一相当大的人认为不是保罗写的啊。那我想我们将来讲到新约其他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再来分析啊，那么为什么不是保罗写的？啊，那我个人所领受的也觉得比较不是保罗写的啊，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归在保罗书信里面。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是从这所有的行程、所有的事迹里面找出一些整理出来的，例如说保罗所有行过的神迹、保罗所有的祷告啊，那么保罗所有的同工啊，保罗几次进耶路撒冷等等啊，看我们时间有多少讲多少，那这都是一种整理性的一种分享。那么等到下一梯次，就是明年初的那六次的话，我们是用 topics 的方式来讲，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啊，那么等于是贯穿十三本书里面，把保罗的教训教导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一个图画，所以有纵切有横切，那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能够留下来，不仅仅留在这边啊，能够真正来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侍奉，甚至影响我们整个的教会，好让教会能够在神的面前有合神心意的建造跟这个成长。我们今天保罗的行程的部分主要是看使徒行传啊，我们读第十九章还有二十章。那么因为我们上一次的时间也是非常的赶，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提到他保罗在哥林多的情形啊。那么上一次保罗从离开雅典以后，他就到哥林多去，那么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神让他遇见百居拉跟雅居拉啊。那这一对的夫妇是非常特别的一对夫妇啊，如果大家好好去读圣经的话，他在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六次啊。那这六次呢都是夫妻的名字一起提出来表明是这两对 这一对的夫妻是非常同心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宝贵。那么他们同甘共苦在罗马被这个该撒皇帝因为命令犹太人离开，所以他们就只好一起搬开来。那么在一路上你就发现他们一同过帐篷的生活，当保罗要到以弗所去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他去。那么而且他们这一生呢，在主的面前两个人同心的在这里传扬主的道啊。所以像这个亚波罗这么懂圣经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当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把他接到家里面啊，能够把神的道把更清楚的告诉他们把神的道讲解的更详细啊，所以你发现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同心的，而他们把家打开了在罗马他们就把家打开了，在家里面的教会弟兄姊妹也在他家里面聚会那他们这一生都是保罗非常非常亲密的同伴我想读保罗的行踪和他的书信那有一个点中间是也是弟兄姊妹可以读的，就是读他的同伴你就发现很多的同伴一路上跟着他陪着他，那是保罗心中一个很大的安慰，在面临这么多的征战这么多的仇敌当然有很多人也慢慢离开他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代，他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但是你发现当保罗上断头台之前还留在他旁边的那几个那真的是忠心到底像他最好的朋友路加我每次读到路加我都很感动然后他的儿子提摩太就是在真道上生的儿子提摩太这样子的这个一生跟着他
那百居拉跟亚居拉在这个保罗临终的时候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也特别叫提摩太帮忙问候，因为他们那时候住在以弗所，那都是保罗这一生亲密的战友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读保罗书信，其实有太多太多的点我们可以去读的啊。大家将来能够慢慢读。那么他到了哥林多以后，在那边传道，一面支帐篷啊，晚上支帐篷，白天就传道。那么后来也是因为犹太人的抗拒啊，所以保罗离开他们，但是主在异象中对保罗显现啊，叫他继续留在那边，说这个城里面有他许多的儿女，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多停了一年半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没有空讲的，然后他就回去了啊。那么这是第三次，我们今天要讲是讲第三次。那我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很简单的啊，只是照着地图把它简单讲一下他这次的行程跟主要发生的事，那么其中的细节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来说啊。那我想这是他保罗第三次，在19章他说亚波罗还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么保罗就经过上面的地方啊，那么我相信他还是去回到加拉太众教会去看望他们啊。我们都知道加拉太的众教会是保罗第一次出外的时候他所建立的，那么第二次出外的时候他又经过那边又去看望他们啊，让众人都火热，然后传道，然后主把人数一直加给他们。第三次出外布道的时候，他又经过上面的地方，那么他就来到以弗所。那我不讲细节，我想大家都回家读过这个表啊。那我是想这个聚会是追求聚会，既然是追求，我就相信弟兄姊妹在家都很花功夫的啊，没有人临时来临时看临时听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自己会觉得很辛苦啊，那听起来会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边呢停留了差不多将近三年的时间，等一下我们就会详细讲到在以弗所的情形啊。那么那这一带地方就是整个亚细亚啊，他在那边停留了三年，然后他继续往前走到特罗亚，然后经过马其顿，然后他来到哥林多，那么在哥林多只停留了哥林多跟希腊这一带啊，就是停留了三个月，然后他就在这个回去啊，经过这边，然后就回到这个该撒利亚，在推罗下城，经过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很简单他这一次大概的走法啊，我想大家在家里面都已经看过了。那中间画的这一段呢，是因为根据圣经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后书12章最后一节啊，我们看一下。好，那其实不用看了，那边保罗说到我要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啊，他所以表示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写哥林多后书是在马其顿写的，他说我要第三次到你们这里去。我们知道保罗第二次出外行程的时候是第一次他到哥林多，对不对？那么他后来第三次出外行程的时候他停在以弗所，他怎么会突然说我要第三次呢啊？所以相当多的人就说在保罗停留在以弗所的期间，因为哥林多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困难，那提摩太去那边可能解决不了，所以保罗就亲自去了一趟，就直接从这里过去啊，到哥林多想要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那么似乎那个困难很大，所以保罗也没有什么的成果回来啊，因为从哥林多后书里面似乎可以揣摩得出，我没有时间去举那些经文呢啊，可以揣摩得出保罗在这一次的去哥林多似乎没有得到太好的果效啊，甚至他可能还受到伤害受到羞辱回来啊，所以保罗再回到以弗所继续做他的工作。那么等到后来以弗所起了暴乱啊，别人要逼迫保罗的时候，他就离开到特罗亚，因为他跟这个提多约好在特罗亚见，他把提多差到哥林多去，那么跟提多讲说你从哥林多回来以后我们在特罗亚见面。那么这个保罗因为提早离开，因为以弗所出了乱子了，他离开了，所以他离开到了特罗亚以后呢，没有碰见提多，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忧虑啊，着急。那么他就继续往前走，后来在马其顿这边碰见了提多回来了啊，所以他们见了面，那么提多就把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告诉保罗，那么让保罗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所以他在但是也把哥林多的问题继续告诉保罗，让保罗了解，所以保罗在这边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前书是在他以弗所写的 他离佛所停了快三年，所以在那三年的里面他写的哥林多前书，等一下我们都会稍微提到一下。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保罗在马其顿写的哥林多后书然后他就继续往下去，就到了哥林多去了。那么在哥林多这三个月里面只停留三个月那么在哥林多这三个月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在那边写了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跟罗马书那么三个月完了以后呢他本来要直接搭船回安提阿去的结果后来因为犹太人想要暗杀他，他知道了这个计谋以后，他就不能够照原来的计划回去了，他就只好经过马其顿回去所以这个是他大概的一个行程，这是第三次的，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那么里面比较重要的细节，或是我们这次聚会主要的目的呢要交通的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交通有时会觉得两只手不够，有时甚至觉得一个嘴巴都不够因为好多东西要讲。关掉。那我们今天来看他这是第三次的出外我们记不记得第二次他出外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在什么地方传道？想不起来了一个地方是比推尼他去那边耶稣的灵不许，那么也禁止他在什么亚细亚讲道就保罗当他第二次出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本来就想去亚细亚，但是圣灵不准他去就保罗怎么样，他顺服，他没有去。但是这一次呢，圣灵有没有准他？圣灵准他去了所以他第一个他经看完加拉大教会以后，他就到亚细亚去所以这一次的去呢，对整个亚细亚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影响他在这边，我想使徒行传后来你们也有特别提到，那保罗的这一趟去呢，他叫一切在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他们都听见了主的道。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主实在有他的时间有一首诗歌讲到 In his time he mak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在神的时候到的时候，那么神自己要印证神要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当初神差遣保罗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圣灵就说要为我差派保罗和巴拉巴去做我所召他们去做的工所以你既然是被主召来，是圣灵发起的，那么整件事情不仅仅发起是圣灵，连过程都必须在圣灵的掌管底下那你发现保罗他非常的顺服主，所以当神不准他去亚细亚，他就不去。我相信亚细亚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其实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据点但是保罗没有照着自己的判断跟坚持去，圣灵不准他就不去。而当圣灵开路的时候，他一进去在这里面停了三年，把整个亚细亚福音传遍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讲到圣灵对七个教会讲话，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通通都在这个地方你看你这个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圣灵说的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讲到老底家，这几个教会你去看地图全部都在亚细亚那并没有对腓立比，没有对哥林多教会讲当然这七个教会也有它属灵的预表在但是我们也有相当人说这个亚细亚这几个众教会都是在保罗第三次出外的时候把它建立起来，或是因着他的来到而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而形成的那么保罗在哥林多是不是在以弗所是他所有众教会里面他停留几乎可以说停留最久的他停了将近三年在那边停了三年，所以等于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也是比较蒙福的一个教会因为保罗花的功夫可以说最多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也是被带领到比较深入比较成熟的教会比较深入一点，所以以至于保罗当他写以弗所书 他能够把他那么最高的启示啊，他神给他最最最最深的一个看见，一个奥秘，他能够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啊。因为保罗知道这一班人稍微比别的教会的人能够在真理上的认识深入一点，让他可以讲，不然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讲，对不对？对，保罗说，像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说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道基督的奥秘啊。而这个奥秘呢，是历代以来就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你看到没有？ For, 已经 for generations， 这个历代以来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奥秘。而这个时候呢，神好像把那个幕帘子打开了，原来都是 cover 的，没有人能够看见啊，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启示的意思就是把它打开来的意思。哦，神历代以来啊，从创造万物以来啊，那就创世以来，神历代以来所隐藏的一个奥秘，没有人能够认识的。而神向保罗启示，而那天保罗把神的启示为我们打开来啊，他在以弗所里面把它打得那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特别蒙福的。而圣经上也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人看不懂，看不到，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神把这个幕帘子向保罗打开啊。那么保罗借着他的书信向教会就传递给教会来啊。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那以弗所的教会，我相信他们在这几年的栽培底下，他们对神真道的认识啊，应该比一般的教会深一点啊。所以保罗能够用这么深的话去跟他们讲。那如果很年幼的话，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保罗讲以弗所的信的话，他们就看不懂啊。就跟我有时必须要给我儿子留个字条的时候啊，我又是英文，又是他懂的那些中文字，有的不懂的我就用注音符号，就通通凑在一起，那么他就能够 understand 我到底在讲什么啊。我真的有的时候就用注音符号编给他听，他就念念念，他知道爸爸到底在讲什么啊。我没有办法像我写给念慈的信，或者写给谁的信写给他们，他们一定看不懂的啊，一定要用这个注音符号啊，除非我们自己那个字也不会写啊，不然我写给你们信，我绝对不会用注音符号写给弟兄姊妹的啊。我前两天还写笔记写到一半，突然那个尴尬这两个字一下忘了怎么写，怎么想就想不起来，只好在我的笔记弄注音去写了啊。我不想你们几个人会写，会写的人举手好吧，不要随便举哦，我会请你上来写。